欢迎收听越来越快乐 Hikers High， 这是一个有关登山、健行与生活分享的线上广播。我是 Ariel。
嗨嗨，我是主持人阿布。Hikers High 越来越快乐，相当适合登山经验零的新手收听。老鸟在这边也可以听到关于山难议题、靠背山友与向导检定的心得分享。
我们的主题很多元、很生活化，希望能以最轻松的方式陪你度过没有办法登山的日子，让我们在山下跟大家一起越来越快乐。第二集呢，一样是请到山峰户外的向导泰玉哥。
Hello， 大家好。
因为上一集呢，泰玉哥跟我们谈到了一些向导啊，在行程前的一些作业，包含什么行前的宣导啊，又跟我们聊了很多有关交通天啊会发生的一些离奇的事件，当然还有如何做一些包车上面的准备。在延续的上一集，我们这一集呢，就可以更深入的聊一下真正在行程当中身为一个向导的一些甘苦谈。
我想要问一下泰玉哥，就是听说向导很常在交通天被凹向导费，那可以大概说明一下是什么状况吗？
我们通常如果是因为 以北部来说，因为我不在中南部，我比较不清楚、哦、在北部通常会有一个做法是，例如说下班后的晚上出发，然后到登山口附近的民宿休息、哦、那也许是比较常做的可能是南山村啊或望乡啊东埔这样的地方。那因为当天没有登山行程，所以这一天的工作当然会有一些工作，但是这部分可能通常就不会有费用。跟你如果是早上出发来说，同样也是花了半天在搭车，但是至少你那个半天是感觉算在你的工作费用里面，但是如果你是前一天晚上的话，通常就不会计算到这部分的费用。那我觉得比较有争议的话，应该是最常看到有一些登山的行程呢，它是前一天晚上会去住七卡山庄、那住七卡山庄也就是说从登山口车子到了之后已经可能晚上十点了吧，十点十一点，然后再走大概一个多小时到七卡山庄。这部分有没有登山行程？其实是有的，但是不一定每一家都会把这个费用算一天，有的人可能有补贴，有的人可能完全没有，几乎不太会有公司会算到一整天的。这个路线的难度当然比较低，风险也比较小，但是不会没有，就算这部分有状况你也是要处理。尤其是你搭车马上到登山口之后没多久就要出发，这个通常有些人可能不管是还在晕车啊，还是有一些轻微的高山症，你也都要处理啊。所以我觉得比较会有争议应该是这样的行程、啊、
我刚刚想到就是说向导会有所谓的向导工会这种东西吗？可以让你们各个不同的商业团体大家可以坐下来开个会，讨论一个比较保障你们比较不会被凹的情况。不同的业者大家坐下来开个会，然后不要削价竞争，不要拼服务拼的变得，我觉得这样听起来对你们这些向导团比较不公平了。你们有类似的团体或者是工会可以大家来协商吗？
目前没有。这个东西其实也蛮多人，不能说蛮多人，有一些人想过然后想推动，但一直就是我也不确定现在卡在什么部分。听了至少两三年了吧，然后也有开群组要成立筹备，这个东西又卡住，不晓得是不是跟疫情有关，不晓得是不是中间有法规会卡住。向导部分通常都也不会，但是这个圈子不大嘛，所以大家其实熟悉的友好的组织一定有一些，那通常这些会稍微有点共识，那可能想怎么做会比较有共识一点。在向导部分比较没有这样的统一的做法，你可能就会听到就是某一家可能这个有算钱，有哪一家可能这个不算钱会被凹，那向导在外面就可能大家坐下来聊聊啊，晚上在厨房啊的喝了一点酒可能什么都说了、哦、那你可能就会分享到这些资讯、哦、那可是在协作部分啊，在大概前几年已经有某一家大概定出一个他们的价目表，一个市占率比较高的公司、哦、那他们有定了一个价目表，那大家就可以参考、哦、那甚至有一些后来自己出来做的可能也是曾经他们公司的，所以他们会觉得就是如果这家公司都可以提供到这样的费用，那他们也很好去跟客人说明就是现在的行情就是这样、啊、不管是 向导或者是包车，目前都还没有这样做。那这可能也是我之后，我其实已经想了30年了，但是这件事情一直没做啦，但是可能今年会把这件事情做出来吧。就是我有我自己心目中的一个价目表，那我可能就是以后照这样的方式去进行。目前向导就是没有工会。
我非常期待就是我们的登山商业团体可以有一个组织，然后大家可以定一个统一的规则，消费者在做消费的时候比较不会以价格做导向。
其实我是觉得阿布刚刚这个提案还有那个泰玉哥的想法是蛮好的，但是我觉得这个好啊不只是对于协作或者是向导或者是包车这些各个分工的单位好，它其实对消费者也是比较好的，因为这样子相对而言消费者就会有一个比较透明的价格可以去做参考，不然的话其实消费者根本不懂为什么市面上的差价会这么大，为什么有的包车可以这么便宜，为什么有的向导可以这么便宜，那有一个向导配5-6个团员，有的又是一个向导配20-30个团员。我觉得这个如果没有一个很明确的组织跟标准的话，其实不管是对买方或卖方其实都是蛮模糊然后蛮有漏洞可以钻的，所以我觉得如果有一个架构可以让消费者参考，其实这也是很好的耶。
我觉得其实做这件事情啊，最好是在业界有一个指标性的单位啊，比如说你今天市占率就比较高，那可能在你的可能不管是价格或服务上可能是一个参考的指标，那你如果先去做这件事情呢，其他人其实很好跟而且很容易受影响。你如果只是一个名不经传的一个小公司，然后说我今天包车的价格要拉到多高，然后向导费要多高，其实对其他公司而言或甚至对消费者而言没有什么影响力，因为消费者他还是可以找得到市占率比较高然后又比较便宜的选择。这些业者呢也不会以你为目标，他会觉得你就是特例而已，你能收到那个价钱是你可能比较有能力，但是你一定不会有量，所以不会去跟。所以如果今天是比较大的登山公司或比较大的包车公司呢去做出这一个例如说像行情表的东西，那我觉得其实整个对整个产业会是一个比较好的做法。
OK， 交通天前面准备跟交通天已经聊了很多了，那现在我们来聊聊就是终于上山了。上山了假设大家都很开心，隔天要去看日出，正常的一天下来上岛的工作行程是从哪边开始做准备？
应该是从前一天就已经开始在准备了。
睡觉的时候吗？
对啊对啊，就是如果你今天有看日出的行程，也就代表说你要凌晨就起床嘛。通常我们会在前一天呢，不管是晚餐前或晚餐后，就会先请队员把小背包准备好，减少这些准备的时间，你可以多睡一点。然后再来是你不会吵到山屋的其他人。我们现在预设的就是例如说像369上去雪山看日出，或者是说像排云山庄去玉山看日出这样的行程，因为这个问题的假设应该是这种类型。那通常会请他们就是起来之后要整理好就到厨房去用早餐嘛，用完之后大家暖身就出发。那出发前的时候也会问一下大家的状况，有没有人不舒服啊，头痛头晕想吐这些，或者是没睡好然后决定不去的，这时候向导也要决定就是是不是有人不适合，或甚至说当天晚上变严重甚至大家都不能去看日出，应该现在要准备撤退的。这种情况其实很少很少很少，但是也有可能会发生。登顶看日出这个行程呢会几点起床呢？其实不一定，例如说像369要上雪山看日出就需要更多时间，那你如果从排云山庄去玉山看日出是比雪山这边短一些，那通常你住这些山屋通常都有协作会包餐嘛，通常他们都很有经验会知道日出大概几点，那你几点要从这边出发，一般人的行程大概是几点，那所以几点会供应早餐，所以你通常就是在他的用餐时间可以吃得到早餐再出发，那你通常都看得到日出，除非你是走比较慢，早餐时间也通常不见得会只有一个也许是前后差半小时，那你脚程比较慢的你就可以吃比较早的，你觉得你脚程很快不想上去吹风等日出的，那你就可以吃晚一点可以多睡一点，这些通常都还有的选择啦。夏天的话因为日出很早4点多5点就已经出来，所以你要更早更早起床，有时候可能一点你就起床，这也是有可能。冬天就真的比较晚，就是这一差可能差1个多小时啊。对，所以你有可能到3点 起床都有可能，就是看时间。那通常这件事情协作也会知道，向导也通常会知道需要几点起床，几点出发。
那这样我想要问一下哦，会不会有曾经遇到过有些人想要看日出，然后有些人不想看日出，或者是当天啊，搞不好前一天晚上就会发现明天根本看不到日出，那这样子的话，向导会建议团员说：“哎呀，你们就通通在山屋里面睡觉好了啦。”就是会有提出这样子的建议，或者是有改变行程的规划吗？
这是有可能的。应该说，登顶通常是大家最主要的目的，看日出是登顶的时间选得好的一个附加价值。如果能登顶但看不到日出，例如说我们就知道云层很厚啊，其实根本就不会有日出，但还要不要去登顶？要嘛，除非你就是只是要来看日出，有没有登顶无所谓，这个人可能他就选择他不要去了。哦，那但大部分的人都是因为登顶而来，有看到日出算多的，没看到也没关系，但他至少登顶，那所以就会有不同的选择，就大部分的人还是会做。那如果今天下雨而且雨蛮大的，通常可能不是有没有看到的问题，是到底去宫顶的这段路到底安不安全。这时候通常向导因为也跟大家走一天的，大概知道大家的能力，例如说体能啊，或者是走路的技巧，如果他觉得可以，他通常有的时候还是会出发，然后真的不行再撤回山屋，这是有可能的。那如果大家都还可以，也许就在雨中登顶，这也有可能，也有可能走到一半就没雨哦。所以如果今天是以商业队来说啦，如果你完全不出发或甚至完全不起床啊，这样的做法通常会有争议啊，所以通常还是会定一个如果能够上去那你要出发的时间，所以大家还是会起来吃早餐，准备好东西，大家有意愿的话就至少先走一段，再决定要不要走还是要撤。
我觉得这也是蛮有趣的耶，有点像是不到黄河心不死的感觉啦，应该是这样子。不然的话有时候真的向导也蛮难为的，因为他明明知道天气不好，他想要告诉团员们说其实可以死心了，但是我相信很多团员可能如果就这样改变行程，他们应该也很不甘愿，然后搞不好又会产生一些客诉啊什么的。这个泰玉哥应该一定有遇到过吧？
对，一定会遇到，尤其你如果是散客团的话，每个人都是一个个体，只要有人很想去，然后他也觉得他可以去，其实这个就会比较难处理一点，他可能觉得他的能力跟其他人不一样，他觉得他做的准备跟其他人不一样，他觉得这样的下雨他以前也遇过，他觉得他可以登顶，那为什么大家不去？然后他也会觉得就是你们其他人不去可以待在山屋啊，向导可以带愿意去的人去，所以其实这个做法就会有很多种啊，有些人满意有些人不满意。那因为我后来大部分接触的是团体嘛，团体的话通常只要有一个意见领袖，你能说服他，或者是他觉得他也觉得不适合，那其实这件事情就会比较好处理，会有这样的差别。
这样听下来，其实当向导要很小心的处理团队间的人际关系啊，因为说大家上山后的需求或目标不一样的时候，身为向导也要去做调节。那请问在山上啊，你最担心遇到什么样的状况？是这种处理人际关系呢，还是说天气呢，还是说怎么讲都讲不听的队员，是哪一种状况最让你容易感到有压力？
有压力哦，其实天气真的还好，天气其实在行程上跟装备上都只要准备好，其实都有办法处理嘛。但是这其实是对安全上你应该是最能感受到明显的威胁，例如说会失温啊，然后会觉得很滑，然后走不好的，这些是很直接的。但是其实比较难处理，我自己觉得比较难处理的反而是就是人的部分，个人主义很重，然后意见也蛮多的，没有办法配合团体。那他可能是因为他也没办法自己请一个向导，没有办法自成一团，没有朋友要跟他一起来，所以他就参加了这样的团。他在队伍里面扮演的角色 然后说出来的话就会破坏到团队的气氛，那有些人可能立场没有那么坚定的，他可能也会受影响。那当大家都被导向他的方向去的话，然后你跟大家讲理呢也讲不听的时候，这时候其实做出来的决定跟后来的一些作为都会是比较危险，会影响到团队的安全。
如果说向导啊从早上啊忙到了晚上，然后又除完这一些团员之后回到了山屋，向导还要再做些什么事情啊？如果说今天大家都开始休息了，向导还有什么工作要做吗？
我们其实就跟当兵要有人轮班夜哨一样，只是我们比较好的是我们可以睡觉，可能比较像保全值夜班的感觉吧，有些地方可能还可以休息一下，但是有状况你一定要处理哦。那通常我们睡觉前会跟我们的队员讲说我们睡在哪一个位置，让他们可以在晚上的时候有状况的时候可以找到我们。所以晚上大家休息了，就是说吃完晚餐然后大家可能回自己的床位，然后打屁哈拉一下，然后整理一些装备就睡了。那可能我们就算比较早休息，然后可能我们也是要做好一些准备，是晚上也许有人状况不好他会来找你，你完全是在一个待命的状态啊，你其实很难说大家都不会有状况，所以你可以安心的叫到天亮这种机会。也许你真的可以继续睡，但是其实你心里还是会有一点压力在的，你不太可能说哎，我睡觉了我下班了这时候我不处理这件事情哦。你有事你找管理员去找庄主，对，通常不会这样，所以我们没有所谓的下班时间啊。
听你这样讲下来，当一个厉害的向导是不是要有一个技能是躺下去可以瞬间的睡着，然后呢被中途被吵醒也没关系，跟客人聊个天还是处理一下，然后过了半个小时趴回去还可以继续睡，有这个能力是不是身为一个向导必备？
对，不管是司机或者是向导，如果你能随遇而安在哪里你都可以尽快的把握时间就能休息，短时间的休息对你来说也比较充足的，那你在这个工作上呢会比较舒服一点，那相对也会安全一点。你如果是很注重睡眠啊，然后很难入睡，然后又不想被吵起来的这种啊，你通常在这一行的工作就会比较辛苦一点，那可能也会间接影响到安全，因为可能对你来说休息不够嘛，休息不够可能你在精神上的注意力不会一样，那你的情绪可能也不一样。昨天晚上很多人有状况吵到你啊，然后你没睡好啊，可能隔天你做了任何决定 你可能看每个人都不爽都会有可能。就像你说的，如果能够那种很快就入睡，然后短时间可以马上恢复的这些人会比较好一点。
欸，我这样很想听一下泰玉哥，你有没有遇过真的很差很烂的向导啊？
很差很烂哦，
不好说是吗？
我也应该说也没有，因为我说我不一定要说是谁嘛，但是你说真的要遇到吗？我真的觉得我不晓得是因为我们上山的机会没那么多，还是说可能我们自己也比较没有跟这些人常接触到，所以就觉得其实一定会有向导可能做得没那么好然后被客人抱怨的，但是你说要真的做到多烂多怎么样，可能那个已经上法院了只是我觉得不，
我
觉得
我听出来了，我听出来了。
其实向导在山屋睡觉也不能够睡得很安稳，因为半夜可能有团员失眠啊，或者是身体不舒服啊，都会过来找你们。假设说平安的度过一夜了，也没有其他意外，全队顺利的回到登山口，请问向导工作在抵达登山口就算结束了吗？还是说还有其他任务要做？
当然没有这么简单啊。大家一定会觉得好像回到登山口那就没有登山的行程了，这时候是不是向导的工作就结束？但其实没有啊，因为你回到登山口是你资源变多嘛，例如说你的外部资源变多了，不管是急救啊还是你的其他的资源你都变多，然后有很多人可以协助你了，然后登山口可能还有志工，然后最近可能还有医护站或之类的，你的资源变多了，风险变小了，不再需要那么高的体能嘛，因为你可能不需要再背了，不管是背人还背东西可能都不需要了，所以一般的人通常会觉得到登山口就结束了，但是其实后续的行程，例如说你今天不是在登山口就解散嘛，你今天可能还有包车然后再回到你出发的地点，短的可能也许一两个小时，长的可能五六个小时，可能都还跟大家紧密的在接触，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可能下山需要盥洗啊，需要用餐啊，回去的路是不是顺畅的啊，可能有人受伤了你是不是要处理，要跟 你的业务联络可能有一些保险理赔的东西啊，可能帮忙拍照啊，然后你可能还要做一些可能照片的整理啊，要跟大家分享啊，其实还蛮多事情可能都还要处理。那甚至说你回去的路上车子也可能会有状况，其实我们以前也都遇过啦，不管是听见有些人可能从嘉明湖回台北的路上可能出了车祸啊，然后或者是说车子有可能抛锚啊，其实都有可能。所以通常结束呢，至少都是回到出发地点，大家都解散了，这个才比较像真正的结束。
听下来向导这份工作有点像是24小时的责任制，然后如果遇到一个意外还可能不小心会闹出人命。以目前业界的薪水啊，一天大概会收费收多少？
我们平常比较常听到的是三四千元这个左右，但其实三千或四千可能对很多人来讲其实都很不一样的。例如说你三千元做四天跟你四千元做三天，假设你是三千元去南湖主东风好了四天，那也是领一万二。你如果今天去雪山主东风，然后比较轻松一点走三天，然后你一天是领四千，这样也是一万二。所以这个说三四千元就差一千，可能对某些人来讲已经有差。那往上往下一千元我觉得都有听过啦。低的话我觉得像两千元也有人会接啊，例如说他不是以这个工作为主，或者是他才刚出来做这一行，他可能有点像实习向导或是一个副向导，那他可能没办法独当一面，他也许觉得两千元他也可以出来，或是有些退休的，那可能觉得他有爬山又可以领到钱还不错。然后高位听过有五千六千八千的其实也都有，但是就会有明显的差别。那因为我觉得这个向导并不是马上你就可以看得出差别的工作，就是你跟这个向导接触，你可能也许只能从他的谈吐啊，或者是他的用的装备穿着来看一下这个人对你来说可能印象比较好比较专业，还是你觉得他就是普普通通这样而已，其实你看不出什么来。所以你说都叫向导，对消费者来讲都像向导，但有的人可能是全方面有能力的向导，有些人可能是跟着来走，走过几次然后就来带这条路线的向导，对大家来讲都叫向导。那我觉得就是不管怎么样的能力和内容啊，有费用上的差异我觉得是合理的啦，走不同路线啊，带不同能力的人都会有区别、
啊、
走比较难的路线可能你一天收费可以高一点嘛。我觉得都会不一样啦。
对，我觉得这也是很合理的啦，就像小朋友学钢琴也是一样啊，钢琴老师的程度当然是有差啊，你如果要去给名师教的话那个收费当然高，那如果说你是给一个一般的刚出来教钢琴的人，那当然是差别收费是一定会有的，我觉得这也很合理、哦、
其实各行各业都这样子嘛，你不管是技术类的嘛，不管是水泥师傅啊，对，或木工师傅啊，你要请他一天来做老师跟学徒，我觉得对你来说都叫木工，但是可能他的能力就完全不一样。
那现在啊，是不是有一种向导是协作兼向导啊？
会有这样的角色，通常会有这样的角色，会是说有些协作他不管是原住民啊，还是说平地朋友，那他可能他的背负能力确实就不是比较好，因为台湾其实山区也不大嘛，入门路线就不用讲了，其实就是很多人反正也不太可能走错，然后也都能带，问题也比较少，那纵走的话其实也没多少条，那他也许在经过几年之后他可能很多路线都走过了，那他可能天生的路感比较好，对环境比较敏感，有时候最后就会变成他觉得他也可以带这条路线，对客人而言是他有时候把向导定位在一个带路的人而已，他没有想过就是向导还有其他的能力，然后要处理其他状况的这些重要的这些决策，他可能觉得就是只要有一个人能够带着他走，因为他最需要的就是他怕迷路而已、哦、那所以他就会请协作来兼向导就好，他不用请一个协作再请一个向导，所以就会有协作兼向导的这个角色出现。
所以这样子相对来讲它的收费一定会比较高咯，
照理来说应该要，因为你如果把它看成一个向导，那他就是他还帮你背了，他做了协作的工作，你从协作的角度上看来，他原本可以直接不需要随队，然后就是把东西从 A 背到 B 这样就结束，但是他现在又要随队 不管是工作时间变长还是工作内容变多变专业，那他应该要付不同的费用。但是在这个部分有的时候不见得会反映在价格上，有些会因为就是多做了这些工作我才有这些工作机会，所以我也不在价格上跟你做调整，我就有点像做服务的概念。但是这个我觉得不是件好事。那现在有一部分是因为你随队，你需要帮他们背一些随身的装备，然后所以你跟着队伍走，费用上不太会有变化，但可能让你背的比较轻，让你可以协助队员。例如说原本你是背25公斤，可能你随队就背10到15公斤，那你可以随队当向导，然后也可以协助队员用这样的方式来做调整。
哦，所以现在其实有很多种类型不一样的向导。哎，我看到您的那个文章里面还有写到一种向导是单工型的向导。哎，其实我不知道单工型的向导是干嘛的。哎，
通常比较没有针对这个部分会有人说我就是单工型向导，或者是你今天想到单工你会想到找谁，通常不会这样嘛，因为其实带单工的这个族群算是比较少的。例如说假设今天是野跑的爱好者，他通常是有一些登山能力的，他跨到野跑之后他开始带着同好 去从事这件单工的事情，所以通常他们野跑的人也不太会去请向导，或者是他们也不知道应该要找谁，所以通常不会有。比较常见的单工的需求会是在玉山，因为大家都抽不到排云嘛，所以他还是想去玉山，所以就会开始用单工的方式。那有些人比较保守一点，所以他会需要向导的协助。但是想一下，就是单工的难度，假设今天不管是玉山还是雪山这样的行程好了，你单工一定会比过夜来的比较难，不管是体能上或者是距离上其实都会不一样嘛。对，你一天原本只要走，例如说到排云只要 8.5 公里就结束一天的行程了，可是你现在变成要登顶之后再来回就20多公里了，这样也是一天。能带单工路线的向导他一定比一般能带这种2天3天的入门路线啊，他需要更多的能力，不管是体能或者是技术上或者是决策上判断都要比较好一点。
所以会认为向导的费用不能够每一个都用天数来做计算，可能要考量它的路线难易度。
就我觉得不同的路线啊，不同的工作内容应该就是会有不同的区别。因为我这几年都会接到一些单工的活动，在我给薪水的部分或者是跟这个队员报价的时候，我都是以他原本应该要用几天的方式来完成，我就会报那样的费用。例如说雪山主东峰可能至少是2天嘛，那玉山可能也通常至少是2天，所以我通常就会报你就算单工呢，我也是跟你收2天的向导费。这个部分等于说是让这个向导呢，他在这一天他可能时间拉得比较长，超时工作了，那至少你是领2天的费用，那所以其实也没有谁熬谁的部分。然后再来是我本来就觉得这样子的难度会比一般你带2天的还难，所以也是针对这个部分呢给予比较高的薪水。对队员来说，对消费者来说，其实没有办法接受这样子的说法，他觉得我就是花你1天的时间啊，为什么我要付2天的费用。所以当他们知道说今天单工的费用报下来跟2天的费用报下来没有差多少的时候，他们通常就会觉得怪怪的，但我觉得就是差在这个部分。对啊，就像你工作，如果你能8小时就下班，然后突然变做到14个小时、16个小时，然后付你一样的钱，你愿意做吗？其实大家将心比心，想一下就知道了。
其实我们听下来啊，会觉得向导这个工作真的很辛苦。像泰瑞哥啊，你做这个行业已经将近10几年了。向导这个工作可以做到几岁，可以多久啊？如果说现在啊，真的有想要当向导的听众朋友们，你会给一些什么样的建议？
这个工作可以做一辈子啊。
你说做到80岁这样子。
但是你如果做一辈子，可能你命不会那么长啊。没有，这个东西其实就是你看，其实有些人啊，其实他是在退休之后才开始做这个行业的。不管他是之前有没有爬山，他可能在退休之后投入这个工作，然后之后才变成一个他的退休的工作，也有。 那有些人也许都是年轻，很年轻，他毕业后的第一个工作就是直接进来户外这个产业。那所以你想一下，他如果到60岁的时候，他已经是个有30年资历的老向导了。对，所以这个其实最主要是你还是要把你的体能维持好了，然后减少你的职业伤害，那你才有可能继续带下去。有一些老向导，当然现在体能已经大不如以前了嘛。他们可能就跟公园打篮球的这些老球皮一样，他们是用他们的经验跟技术啊，然后用在他的工作上，所以他们绝对不见得是以体能为主啦，但是他们带一些比较入门的路线，他们其实可以带得很好。有什么建议哦？我觉得登山向导其实说白一点，其实它是一个有专业的服务业，它最后还是服务业。哦，那其实你也要充实你自己的能力嘛，展现出你的专业，让队员信服，所以他才会听从你的决定。因为是服务业，所以你也必须要了解就是队员的需求啊，然后你有多少资源可以提供给他，不管是人力啊、物力这些，不见得是把他当大爷来服侍嘛，但他也不是可以随便让你糟蹋的嘛，所以大家就是彼此尊重，然后用你的专业让他信服，然后让这个职业能被重视，然后也让这个环境可以越来越好。
诶，那我这边想问一下，因为我从来没有请过向导，那如果我未来假设啦爬马坡，然后我想要请向导，你这边会有什么样的建议吗？比如说要挑老经验的向导，还是要挑年轻的向导？因为年轻的向导体力比较好。对于第一次要聘请向导的人而言，那高难度的路线你会给什么样的建议？
这个哦，我觉得不管老啊年轻啊，你要找一个能够跟你沟通的向导，不然其实在山上啊，双方都坚持己见，很难运作下去啊，一定会有问题啦、啊、不管是大家之后各走各的啊，还是在不对的时间做不对的事情，都有可能嘛。所以我觉得至少你要找一个能够跟你沟通的。那能够跟你沟通这件事情呢，其实在出发前你找到这个人，然后再跟他接洽这个活动的时候，其实你多少感觉得出来吗？他的想法你一定要完全照做，还是有讨论空间，还是他是一个没想法的？有，我觉得每个人的程度不一样，不管是向导他的能力啊、专业，他坚持的立场是什么，跟你坚持了什么，其实我觉得都不一样，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你要花时间去沟通。那你如果觉得在你一些想沟通的事情没有办法得到好的解决，那我觉得就是他可能便宜，也可能不见得是你的选择。至于怎么找到这个人，我觉得就没有这么容易啦，因为大部分现在很多其实还是看网络上的资料嘛，然后看有谁可以选，或者是看到某些记录，然后他可能参加了某个向导的活动，然后看起来不错，所以你可能就也再去找他，这是最容易挑的嘛。那也许是透过亲朋好友的介绍都是有可能。野外急救证照我觉得会是一个指标啦，因为其实在有状况的时候你还是会希望有个人能够去协助你嘛，处理这些事情。那所以如果今天是像美国的 WFR 的证照72小时、哦、那他可能是个指标，至少他有一定的能力在。跟如果你去参加这种2天的急救，只教包扎或教什么，那可能会有一定的差别。哦、那如果以国内的话，可能 ENT1 可能比较基本5天，那或是甚至到 ENT2 已经很厉害了，那这个可能是一个可以让你参考的，因为你总不希望这个向导可能连基本的急救常识都没有。对你来说，例如说像马博，他就很有可能会过一些地形、哦、然后可能会发生一些坠落啊的意外，那你也希望在当时可以得到一些帮助。那有没有走过呢？其实这通常是大家最在意，很多人会觉得我就是需要有的向导来带路，那你如果没走过，那我就不会找你。但是其实我敢说，就是现在市场上的向导，他的能力已经超过他能走过的路线。就例如说今天要去哪里，他有办法在事前准备到好像他走过一样，然后他可能在现场可以判断出就是要走哪里，要怎么走。有走过当然是个指标，但有走过有没有人会走错，还是会有。那有没有人没走过，然后但是都可以把每一项事情处理得很好，这也有。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呢，就你有没有愿意花这些时间去跟他沟通这些事情。
那我们节目即将进入尾声啊，我有一个问题想要问，就是你在这边会不会遇到消费者对于向导会有哪些错误的期待， 或提出一些哪些不合理的要求，你在这边可以跟听众稍微呼吁一下，就是这不是向导的本分，或者是向导不是万能的，你有什么跟我们听众广大的山友讲的东西吗？
我遇到的族群比较没有这些问题啦，也没有到那么不合理，或甚至我觉得我都还可以接受。哦，那但是也听过一些案例啊，就是例如说他们不管是入门路线还是纵走啊，他们可能自己没准备好就上山，主办单位也都让他们报名了，但是他前两天可能就发现他跟错团，哦，可能是自己没准备好，或者是队员都太强了，然后或者是队员的气氛不太对，他不太想在一起的，他可能就要向导临时找人带他下山。那通常会有这个状况，通常就是整队只有一个向导嘛，没有其他工作人员可以协助的，他也怕安全性的问题，所以他也要向导就临时找人把他带下山，然后可能还要帮他处理好他要回去的交通啊，甚至说当天晚上很晚下山可能还需要住宿啊，这些东西如果你在有搜讯的地方可能不见得这么难处理，你可能还可以联络，第一天可能也许还有，或甚至有些地方已经没有了，那第二天之后 不见得会有、哦，那这些没搜讯其实就很难处理啊，就算你用卫星电话，你要处理到找一台车来载他，或找个协作，或者是把人带下山，其实都没有这么容易，那可能行程上也都会 delay。
最后啊，节目接近尾声啊，刚刚泰玉哥跟我们说了很多一般选择向导啊还有向导的这些甘苦谈，我们想要知道一下，如果我们真的想要跟泰玉哥的团或者是跟泰玉哥订车子的话，我们应该怎么样可以找到你？
因为我们有时候会上山嘛，或在外面跑啊，都不见得能马上可以回应嘛，所以大部分现在还是用网络留讯息的方式，我们在有空的时间尽可能的赶快回复。我通常用 LINE 比较多，山峰户外有粉丝页，所以尤其是比较不认识我们的人，通常也会留讯息在粉丝页上面，因为有文字嘛，有一些记录，然后也比较容易清楚，所以如果把需求提供的越清楚，例如说像包车可能几月几号什么活动，然后要从哪里到哪边，然后什么时间，因为晚上出发跟白天出发可能对我们来说会有一些不同的安排，所以只要你需求写得越清楚，我们都可以越早做回复跟确认。
你们的品牌名称叫做 Mountain Holic、可以解释一下你们为什么要取名 Mountain Holic 吗？
哈里克应该是一个对某件事情一个爱好者的一个字尾吧，那有没有这个字呢？我觉得可能也没有。那我们当初就觉得我们就是真的很喜欢山，我们很多生活，我跟我太太的生活其实绝大部分都还是跟山有连接，所以我们就想了这样的一个单字当做我们品牌的名称，因为我们有时候还是会对国外嘛，那不太可能用山峰户外的中文字去跟他们做连接，那所以就想了一个这个英文字来做一个代表。
我们也会把山峰户外粉丝页的连结贴在我们的粉丝页上面，所以说大家如果说有兴趣呢，就可以直接进去，然后需要知道一些行程啊或者是包车的资讯，就通通都可以私讯给小编是吗？就是私讯到粉丝专页，还是小编就是泰玉哥本人吗？
绝大部分会是，但有时候我真的上山太多天了，我太太会帮忙处理一下，先暂时的回复，然后我再另外回。但单纯包车的问题，我最后还是会连接到我个人的 LINE， 然后做统一的回复。
OK， 太好了，泰玉哥这边还有没有什么想要提醒各位听众的？
大家就是爬山是个很好的活动，但真的大家要做好准备，认真的好好的去爬山，快乐的上山，然后安全的下山。不管你是用什么方式，不管是自己开车还是包车，不管是请向导还是自主队，我觉得就是安全还是最重要的事情。真的也没有办法保证每个向导讲的每一句话都是正确的，所以我不太敢呼吁。我会觉得就是你有疑虑啊，真的要提出来。
对，
就是为什么他做这样的决定，因为有的时候其实向导只是很习惯做这件事情，不见得
忽略了，
不见得明白。我自己是这样的人啊，就是当我有疑虑的时候，我希望被解除这样的疑虑，让我接受你的说法，那我就会乖乖照着做。但是其实当你遇到的是例如说在社会上有些成就的人，尤其在工作上啊，或者是他比较有成就，他其实很难听得进你说什么，尤其是长官公司高层，就是你没有办法用专业让他相信的话，你讲什么他其实不太会愿意听。
所以这段放在节目里面 OK 吧？
哎、欸， 公司高层，我这样引导他们吗？好，可以剪一下，可以剪一下。对，我觉得主要还是你要清楚为什么要这样做，然后先解除你的疑虑，你就会照做。
OK， 那就谢谢特玉哥，还有谢谢阿布，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谢谢大家，拜拜。
谢谢，
好，拜拜，拜拜，拜拜。
刚刚应该补一句，就是要上山就要乖乖听向导的话。